打开周报第四页。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呢，是很多的讲道人不敢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。那么我自己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呢，很少人讲，而且可能不太敢讲。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恩宠与审判，因为在现在的教会当中讲审判的这些讲道已经越来越少。那我们教会其实讲了好多次审判，但是今天要讲的审判是以前没说过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神摆在我们当中呢，我们是要报告好消息。那好消息当中也包括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基督徒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受什么？受冤屈的。我们呢，别人对你不好，用言语咒诅你，咒骂你，我们不能够回应的，对不对？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怎么样？祷告。如果我们跟他一样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就陷入了跟他一样的罪呢？这彼此伤害。而且我们对于那些还不够成熟的，还是当小婴孩的基督徒，你更是要如此，因为你爱他。你不是说你受屈没冤屈，好像发一样，不是，因为上帝最后有审判。这个审判对我们受冤屈的人，是一个公义的盼望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神要我们忍耐，神要我们饶恕，但是这个公义的审判却成为我们真实基督徒一个很有信心的盼望。因为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受的冤屈，神会替你我伸冤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暂时给他机会，因为如果对方伤害我的人，他最后信耶稣了，那我也感谢赞美主。因为耶稣基督为他死，所以他的罪就在十字架上也一笔勾销了。既然神也赦免了他，所以我也愿意赦免他。但是另外也有一些的 case， 一些的个案是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会为我们伸冤。这个就是在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中，我们要讲审判，因为审判是我们公义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很多的伤害，我们愿意放下，也愿意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，但另外我们也期待神最后有公义的审判。在第五印的时候，在祭坛下面有人在那边声喊说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要伸流我的血的罪呀？你要什么时候替我伸冤呢？那些殉道的人他在哭喊，那个血就像亚伯的血在地上会呼喊的，那个 innocent blood， 流无辜人血的那个血在呼喊。在美国这个土地上面，有多少被杀的婴孩也在哭喊，难道上帝没有听见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讲到审判。因为审判对于我们有一些的人来讲，那是非常棒的事情，我所有的冤屈上帝会替我伸冤。我们有些时候人做了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，把我钱骗走， okay? 把我大好的什么什么东西拿走，我原谅他，盼望他赶快信耶稣，但是神会替你伸冤。阿们。那我们在讲恩宠跟审判呢，有两段的经文是非常难解释的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。 OK， 第一段在马太福音11:20-26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，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呀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所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记得在我们山谷教会，我们这个最久的这个山谷华人圣经教会，他们的创会牧师是焦元廉牧师。焦元廉牧师他在过世之前，他一直在念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他在临终之前，他的最大的感触就是，因为你将这四项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节经文，因为父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你其实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从这一段经文当中你会发出这一些的问题。耶稣基督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表示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课题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的结论是主耶稣基督不同意预定论，不同意预定论。怎么说呢？啊，我已经讲了很多预定论的不对的地方，这个是其中一个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耶稣他在诸城中行了异能，异能就是 dunamis， 就是很大的 power 能力，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所以你从这一句话里面，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啊，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 What's the purpose of all these miracles？ 啊，叫人悔改，对不对？是要，所以安德牧师他上次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讲过一句话，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，他说所有的复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许多人归向主。 Amen。 我们不是惊讶疑惑赞叹于，哎呀这个人得神迹，哎呀这个人有创造性的神迹，很棒很美很好，那是现象。但是最终是什么？悔改认罪。我告诉你，悔改认罪包括我们基督徒 Repent。 这一段是特别为非信徒讲的，我们下一段是对信徒讲的。这一段是对非信徒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在那边行神迹，好多格拉逊波塞大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是预定论的话，耶稣会讲这句话吗？预定论就是说神预定你会受洗，你会得救，
你一定会得救。
答案是耶稣根本不同意啊，
因为耶稣他在行神迹，他盼望人怎么样悔改，所以他们这些人不悔改，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。哎，你看懂了没有？
Yes，
因为预定论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预定的谁哪一个人敢违抗上帝的旨意啊，这叫做预定论啊。神预定你得救，你一定会得救的。这就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讲的哦，这是加尔文伟大的预定论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No No No， 因为他行了神迹，他期待人悔改，所以人得不得救是谁决定呢？是人决定。在人家传福音给你的时候，你有一个选择，你愿不愿意悔改，那是你的决定。就是因为你的决定，所以上帝将来才会审判你啊。为什么你不信耶稣？为什么刘义仁牧师传福音给你，你不愿意相信？那个时候你就哑口无言啊，因为你有机会啊。不是上帝预定你得救或灭亡，是上帝给你机会了。包括耶稣在这里讲的行义能，行义能的就是要你悔改认识上帝，但是耶稣在这里看那些人不悔改，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。他说：“格拉信啊，你有祸啊；波塞大，你有祸，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推罗西顿是什么？是地中海沿岸的城市，是外邦人、非利士人聚集的地方，不是犹太人的境界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在这边给你们行这么多神迹。”如果行在他们那里，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。而耶稣基督他里面一个 heart， 一个心很痛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他的意思在这里，就是说我宁愿，如果我可以做主的话，我会到那边去的。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你们伯塞大哥拉逊这边，属于犹太境界的？但是耶稣基督他遵照父神的旨意，阿们。你跟我都在学习谁从天父的旨意。耶稣说，如果我行在那边的话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。所以我的题目叫恩宠与审判。你看，你有这个恩宠，你在格拉信城里面，你在伯塞大城里面，你看见这么多神迹，你不悔改，所以上帝说审判要临到你。你的审判呢，有一个差别的，有一个 different measures。 你看到这么多神迹不愿意悔改，跟没有看到神迹不愿意悔改，将来审判的时候，哪一个人承受比较多？看到神迹却不悔改了，他们更要受审判的刑罚。 OK， 那好，这个就是在他们将来下地狱的时候，连地狱里面的审判承受的也有不同的程度啊。这就是一般人不会讲的。我们当然，我们说如果说你下地狱的话，一定很痛苦的。你去看路加福音，耶稣讲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财主死掉了，在阴间远远的看到拉撒路这个以前在他家门口的乞丐呢，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主啊，求你差派拉撒路啊，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我在这边很痛苦。”你在那个时候看见一件事情。他的情况，拉撒路的情况算很好的了，还有更不好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一些，但是他在这边讲，耶稣讲的，你要记得，耶稣讲的，我们神学家看了这一段的不太敢解释，
原来有 different measures 不同程度的刑罚。讲到这里，耶稣还没完呢，他再继续下去23节，他说加百农已经升到天上了吗？将来必坠入阴间。 Oh my goodness。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，他咒诅了三个城市，格拉逊、巴西的、俄塞大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他是在那个城市是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一些的人哦。OK， 那个时代那一些的人，那其中我必须要点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。你知道彼得、安德烈跟菲利是哪一个城市的人？你们要回去好好读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还是伯赛大人。 OK， 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咒诅伯赛大，他的门徒里面有三个人是伯赛大人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不是说所有伯赛大在当时的人通通都得要怎么样，不是的。 OK 要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是大部分的人除了耶稣那三个门徒之外可能都没有接受耶稣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 Hello。 所以当上帝在咒诅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在咒诅所多玛的时候，他会救出谁出来啊？罗德。 Amen。 Hallelujah。 将来有一天如果上帝要咒诅 San Francisco 的时候， Guess what，上帝会把三分之四的义人给调出来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Amen。 但是呢，这个地方也因为这些的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就被咒诅了。到今天格拉逊、伯赛大现在还是废墟，加百农也是废墟。我们到以色列了，伯赛在格拉逊根本连去都不要去，根本是什么都没有，加百农还可以去看一看，你可以看到彼得家跟那个加百农的会堂就隔一间房子而已，你还可以去看一看，看看当时候的人住在那个地方。他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吗？将来要坠入阴间了，因为你在那里所行的义灵义能若行在所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天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思想这句话，这句话不得了。 What that means， 如果耶稣基督他在走过时光隧道，如果耶稣基督他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，那加百农是哪里呢？加百农是耶稣基督开始服事的时候他的总站就在那个地方。好像有人说，哎，刘牧师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说我们是从 Pleasanton， 加州 Pleasanton 地方来，所以这 Pleasanton 就是我们服事的一个总站，这个发源地根据地。那么耶稣基督他在服事的根据地在哪里呢？他是生在拿撒勒，但是他的根据地就在加百农。所以加百农人呢，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但是多而又多。但是他说：“加百农啊，你以为你已经到天上了吗？你一定坠入阴间。因为同样的问题，你看到这么多的神迹，加百农人没有，大部分的人没有接受耶稣。先知在本地是怎么样？”不受人尊敬，所以他说你要看哇，你说加百人坠入阴间也就算了，因为他们没接受主，但是他后面这句话就让人要思想很久了。所多玛如果看见耶稣的神迹，耶稣说他还可以活到今日，这啥意思？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向他的门徒提出挑战。我今天得到的答案是这个，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？耶稣基督他希望他的门徒 如果有一天门徒被差到一个像索多玛这么罪恶的城市，他的门徒就要在那里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叫内城的人悔改。连索多玛在圣经历史上这么罪恶、这么糟糕的地方，神的儿女啊，你只要在那边行几件上帝耶稣基督行的神迹，那个整个城就要翻转过来了。我们也在等待啊，但是耶稣基督正在挑战他的门徒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，索多玛不是已经受到审判了吗？为什么他说将来哦，你将来堕入阴间以后呢，你所受的比索多玛还要糟糕。所以呢，这也是告诉我有不同程度的刑罚，也就是说在阴间里面你不同程度的刑罚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说啊，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看起来当然没什么关系，因为你现在就是要努力啊，要进天国啊，要努力进窄门。
Amen。
那这个就是第二十四节一个啊，也让我们能够多思想的。然后二十五节他说，父啊，天地之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刚刚提到了预定论，只有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，他会去发展一套神学理论。可是呢，当耶稣基督这一段故事你好好仔细看的话，耶稣根本反对预定论，是人的决定，神的旨意要人来信他，但神不会强迫你，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，是你愿不愿意忠心走到底的问题。所以耶稣说，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。世界上的人自以为很聪明，他也不会想到末后的审判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提醒他们。我们这个预定论的有一个很糟糕的结果，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以为得救了，他安心了，不害怕了，好像买了一个保险的保到了，他就乱来了，他就觉得他有上天堂的门票了，他就可以胡作非为啊，反正我已经上去了，耶稣不得不救我，因为我信了他。那这样子错误的概念腐蚀了多少人的心灵，这是要特别小心的。我们不如当作一个婴孩，单纯的接受，单纯的相信，然后单纯的随着牧者的教导，好好的来完成神的旨意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所以我这边很快的有四个 question 哦，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哈。第一个，得到神丰富的恩赐跟恩宠啊，能够见到神迹，或者你甚至可以行神迹，是否代表神喜悦我们就不会受到审判呢？答案当然不是，主对我们是有要求的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刚刚提过，索多玛受到的审判比加百农还要容易受，是否坠入阴间的审判也有轻重之分？有没有？有，有轻重之分。第三，耶稣行的神迹如果在罪恶的城市必有很多人悔改，这表示有罪恶的城市有没有希望呢？有希望。我们是不是该求主差遣有能力的人去呢？ Yes。 那有能力的人是不是你呢？ 是还是不是？
是。
而且我们预备要成为是。Amen。第四点，我们是不是有加百农的心态？自以为上了天堂，看见神奇妙的作为，就骄傲起来了。这一点是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哦，神荣耀的云彩就在我们当中，天使在跟我们一起敬拜，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。哦，我们刚刚领的圣餐是非常荣耀的。你在那个当场，你在跟神的祷告，上帝垂听了，那个是一件很荣耀的地方。每个礼拜天那么荣耀的地方，你可以说，嗯，这个好像很平常嘛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嘛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其他教会还看不到呢。这不是我们在夸口什么，是神真的在这个地方。当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小心。上帝给你恩宠，他期待你比较多。我们下一面就会看见了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把握我们神给的恩宠，我们更加的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尽心尽力的。当然我们要学习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接受，单纯的相信，我们成为一个可教导性的人， teachable， 然后变成一个 humble servant， 一个谦卑的仆人，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们 Alex 弟兄选的最后一条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完成神的旨意。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，这就是一个仆人要做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贝的仆人，是你。我们所做的，只要你的恩赐才干恩宠在哪里，你就专心忠心的把它完成就好。也不见得要像刘牧师在这边教导，这是我的 calling。 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，你忠心做好你那一份就对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哦，你不要说哦，我是不管怎么样嘛，你要站对位置的意思。好，就是前面这一段是特别针对非信徒的。如果神咒诅某一个城市，不是所有城市的人通通都完蛋，没有啊。就像伯赛大里面有彼得、安德烈还有腓力，他们是伯赛大人，他们没有被咒诅到。 Amen。 你不要说哦，上帝要咒诅 San Francisco， 哦，我们住在湾区的人赶快逃离加州啊。前几年好像有这么一个潮流啊，我说上帝咒诅的地方不是那边人全部完蛋耶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上帝他特别的旨意。阿们，这个你要搞清楚。好好，第二段圣经是特别对信徒讲的。那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一段经文呢特别难解释。怎么说呢？前面讲到呢，在阴间呢，人受的刑罚有轻重之分。那么如果人到天堂去了，有两个基本问题，是不是所有受到天堂去的人，我这样问好了，在天堂里面会不会有这里面所讲的事情？我们先念一遍好了，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，来，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的，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 OK， 好的，这一段的经文我查了非常多的 commentary， 很少人讲这一方面的事情，有很多的干脆跳过去不讲。我查了很多有名的这些解经家的书籍，诶，这一段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是直接跳过去不讲。我们说多说可能就会多错，少说少错，不说不错。我感觉上是这样。那怎么说呢？问题在哪里？42节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小一点的 scale 来讲，从小一点的范围，上帝有没有托管你一个家庭？你自己的家庭，你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、有知识的、明白神旨意的，你是一个管家吗？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上帝赐福给你的家产、财产、你的才干、你的恩赐，都是谁给的？上帝给的。所以呢，他派你管理，从你最小的家的单位，像我在家里面呢，很简单，就我跟我太太两个人，那我要管他，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是他管我，但是我们要有忠心的管家，管理好，按时分粮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师母分粮给我，那我会属灵的粮食给他，感谢主。但你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你不要说，哦，这个是牧师嘛，哎，这个是某某传道，不是，是每一个人。大家说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要作为忠心的管家。 Amen。 主人来到，43节，这个来到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看见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来观察，他要来审判。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 Amen。你忠心又有见识，有见识就是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因为待会会讲到。好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你有见识，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做好你那份就好了。 You perfect， 对不对？有十两的银子的人再去赚十两，五两银子的再去赚五两，意思就是说，十两银子的神，他的期待是你要再赚十两回来啊！你只有五两的才干，五两的恩赐，神期待你就赚五两就够了，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称赞是完全一样的。只有那一千两的埋在地里。然后耶稣说，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看到的这一段话，是给基督徒。那好，讲到这边也就算了。第45节开始，我的妈，这是最难解释的地方。45节开始，他说，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侍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啊，第45节我稍微要解释一下，他是一个管家，对不对？在家庭里面有没有爸爸？有没有妈妈？ 这个动手打仆人和侍女这两个字呢，是年轻的。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信耶稣的人，他家里的人都被他打的，他被他家暴过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啊，你们真好。有没有家暴的基督徒？有没有？
有。
OK， 这边就在讲他动手打年轻的仆人跟侍女，他的管家里面，所以你们放心啊，牧师不会打你们啊，感谢主。牧师爱你们都来不及，不会打你们的。OK， 但是这个打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。哎，如果说是按照神的心意，那就是管教的意思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他说什么？哎呀，反正主人来的迟，这个地方就我管了，噼噼啪啪，这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，还喝醉酒。所以呢，主人在他想不到的日子来的时候呢，要重重的处置他。那请你记得，你看清楚后面那个获益怎么样，把它腰斩了。因为原文的意思是一切而半， cut in half， 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刀两半的意思。啊，请问你啊，那如果这是耶稣的仆人或是一个有权柄的领袖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才讲到我们姐妹可以当领袖，对不对？那好啊，那你在这个地方就你有这样子的权柄，你也有这样子的责任。 Amen。 上帝给你这个权柄，同时也期待你的责任。 Amen。 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话，他就给你怎么样，咔嚓一半。哇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这个仆人有没有得救？有没有？
没了。
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呢，主耶稣基督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反对恩典神学。 Amen。 一刀两断他还得救啊，开玩笑，一刀两断，上帝不客气的。因为后面定他什么罪？定他和不忠心人同罪。那请你在你的圣经或是你的上面写，这个不忠心的原文叫做 unbelief， 不信，或者是 unfaithful， 不忠心，不忠实的。这个不忠心就是 unfaithful 或是 unbelief。 所以你知道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城外有什么不信的？那个就是讲基督徒里面后来不相信的 unbelief，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有权柄的，起码最少是在你的家里面，如果你有一个小组，你有一个区，一个教会，你是当领袖的，小心你的责任，要小心你的责任。在这个地方46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怠惰下来，如果你没有警醒，神对你的惩罚是不留情面的。你说我要是一直这样做，然后悔改，这样做悔改，这样做悔改，这样做悔改，难道神不会赦免我吗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们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，你犯同样的一种罪或一种过犯，你一直犯，一直犯，一直犯，然后一直跟神大上帝啊，原谅我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然后你重复了好几次，好几百次，几千次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有，你们都比我要，你们比我好， 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致死老我，大家说致死老我，
致死老我，
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 Amen。 如果你们不晓得怎么致死老我，欢迎参加我们的属灵射箭班，顺便推销一下，那是针对你的生命的。属灵射箭，一个是针对自己的生命，第二个就是代祷，为别人代祷。这个是上帝给这个属灵射箭两大方向。那有一个 case， 有一种的个案是这样，就是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神的一些的带领，这个管家也许他可以做得很好，怎么说呢？他是大管家，他分配小管家，他可以把这个家也可以整得井井有条，事工都做得很好，你说他棒不棒？好不好？但是他的人际关系，他的品格好不好？ OK，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？因为他在这边讲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他可以很好的一个组织，找对的人，放对的地方。但是你看到他怎么样？他霸凌他的小他一辈的人，他的品格不像耶稣基督，他和肢体有冲突，但他可以让手下的人办事办得好不好？可以办得很好。但是这样子的人，耶稣来了 cut in half， 照样怎么样？照样让他一分两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人际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以前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做 engineer， 我告诉你，我看过很多的老板是很凶悍的，你不听话明天就不用来的。他可不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呢？
可以，
可以把它做得很好。没有人 is not replaceable， 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取代的。 OK， 他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个坑一个萝卜，你不行拔掉，你不行拔掉，你不行拔掉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可不可以把事情做得好？可以。但是在基督神的家里面，可不可以这个样子？不可以。阿门。阿门。阿了解了，这个就是这个社会上面的公司跟教会是不一样，就在这里啊。你看见他这个人被腰斩的人，他是怎么样？他的人际关系是霸凌其他的人，自己怎么样？品性怎么样？吃喝醉酒。OK。所以什么？他自己怎么样？放纵自己。他跟人的关系不好，尽管家里治理的井井有条，也可能就像我们学但以理书哈，尼布甲尼撒大力乌王，哇，他们那个结构都很好啊，他有几个总长让他管理的井井有条啊，不会让王受到亏损啊，他有没有办成神交代他的事情？他可能有办得到，但是他的品格不对。阿们。了解了。那第47节48节那更是不容易解释啊，主啊，你的意思在哪里啊？他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就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那请问一个问题，在天堂里面，你会不会看到耶稣拿着鞭子鞭打人？会不会？我敢问这个问题，你认为呢？不会。 在这个责打，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鞭子抽你的意思。OK， 啊，你说哦，天堂应该不会有这个东西吧？会不会？
那受责打的不会到天堂去的吗？
哦，受责打不会到天堂去。OK， 那受责打的都在。
我还没到天堂去
啊，都没有到天堂去。哦 ，OK。
够资格才能到天堂去，
够资格才能天堂。
合资格才会去天堂去。
啊，
怎么可能在天堂是有这种遭遇呢？不可能。
很好，这就是我们很难解释的地方。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看见他说，如果只有47节的话，我可以接受你的讲法，但是48节我就亡了。你看哦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因为多给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托呀。弟兄姐妹，我的问题就是，我在天堂里面，你会不会看见有一些人大有恩高、大有能力、大有使命的，跟我们这个比较小咖的小角色的，比较默默无闻的？神对他的要求跟对我的要求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有没有可能他可以进得了天国，但是他没有完成神的要求？你说该怎么办？
降级。
降级。折他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很 serious 的问神。我说在天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这样跟王明所讲的一样，我觉得不应该有的。在天堂又应该参加那个羔羊的婚宴，大家都应该很高兴才对啦，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？那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他说各个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有没有不同的荣光？所以我们人复活以后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荣光？有 different kinds of glory。 OK， 我在跟师母这17年做牧师当中，有一次被一个牧师伤得很深很深，非常深。我就祷告上帝，我说上帝，这些事情你都看见了，对我们的很严重的控诉你知道是假的，他这么有分辨能力的人，他讲了一些非常令我跟师母很伤心的话，我就问神说，神啊，你将来要怎么样看这样子的事情？我一直问哦，我不放弃哦。我说上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 what happened， 不是他的问题，就是我的问题啦，不然就是我理解错误啦。所以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主啊，你不会去，你不会在天堂鞭打他吧？我也不需要那样。后来主给我一个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哈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。再说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。主那个时候给我的启示，他说在他荣耀的冠冕上面，那一颗最大的宝石就不见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降级。
降级。我说主，求你赦免他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身上、你头上，将来神给你那么大的荣耀的冠冕，那些钻石、那些宝石，都代表着一个荣耀的身份。我再说，这是我个人的领受。OK， 每一个人复活之后，都有你荣耀的光芒。阿门。阿门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说，他对他的仆人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？
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，他给你恩宠，你不要忘了你有责任。好像上帝在这边 entrust you， 他给你这个恩宠，他给你十块钱，他期待你赚十块钱回来。因为这个 interest 在他们犹太人的角度就是啊，银行存钱你要带利息出来，上帝给你这些东西你就要拿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很快了，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主的仆人，如果不忠心到底就会被腰斩，是不是下地狱？答案是的。做了当受责打的基督徒，基督审判的时候会少受到责打。你做了当受责打的基督徒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多，好像被要求比较多，是否当个不知道的基督徒会比较好？有没有这样想法？
有人这样想。
有人这样想。你觉得？
是的，
那他将来会很后悔啊，怎么办？他如果不愿意接受的话，或者是基督徒他不愿意知道更多，那我告诉你，有这样的想法的，你就不寻求真理了吗？你就不愿意知道明白神的旨意的吗？这个就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，很懒惰。懒惰的基督徒将来神会怎么审判他们呢？你们猜猜看。不愿意追求真理明白神旨意的，对于耶稣来讲那等于是作恶的仆人，关在门上爱哭切齿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。所以我说教会要讲审判的信息越来越少，因为不是很受欢迎。真的，耶稣对那些说哎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义人呢、啊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些人还是有怎么样，还是知道他的旨意，还可以行神迹，还可以赶鬼的。那你说这些人怎么办？他故意不要知道。那如果说你故意不要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就说哦少受责打，那你失去了更多。所以我看了一些的解经书，他们的讲法就是说，不知道的就是好像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的。历世历代以来，比如说我们中国在两百多年前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，这些的人少受责打。但是呢，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他们根本就不是耶稣的仆人了。所以他的解释我也不是太能够接受 ，OK。但是呢，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说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非常有意思，完成神的旨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完成神的旨意，这是我唯一的呼求，唯一的祷告。上帝，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第三个，信徒是不是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恩赐，比较不会受到主的关注，将来也比较不会被多要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但是请你思想一千两银子仆人的下场。那我就故意把它藏起来不要用，那你要小心。上帝给你这些东西是要你用的，你的恩赐才干愿不愿意为主所用？所以我们今天最后聊的非常有意思，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恩赐才干交托给主用？阿们。你会施情的就赶快来施情咯，阿们。
我们现在教会需要施情的人才。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。最后几个应用啊，信徒要积极发展自己的恩赐才干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侍女，照管神家里的人。神家里的人照管不是只有牧师师母的事情，是每一个人的事情。阿们。第二个，我们信徒要立志做一个忠心服侍主，做一个得胜者。少受责打不是我们的目标，要光荣的进入神的国度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阿们。第三点是特别为我们东湾教会讲的，主让我们主日看见他的荣耀同在，这是极大的恩宠。我们是不是要常常认罪悔改呢？好，弟兄姐妹， Repent 悔改是每天要做的事情，不是我这个礼拜一次就算了，没有，你要常常。 OK， 我们看见神这么样的荣耀同在，我们更加敬畏上帝。 OK，大家说敬畏上帝。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那么荣耀的同在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什么？哎呀，好高兴，好可爱，好喜欢。你有没有想到敬畏呢？不要把神荣耀的同在看作稀松平常，反而更要战战兢兢，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。阿们。这是我们花了多少代价来的，起码是从我40天禁食开始出来的，也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人付上代价把这样子的荣耀同在求下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果实，我们要认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他的 glory， 也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战战兢兢，神，永活的神在我们当中，想起来就觉得心惊肉跳啊。所以我们更加小心自己，更加的敬畏他，爱他。第四点我们讲过，主让我们看见神迹，甚至能够行神迹，最终目的是要人悔改信耶稣，复兴的目的也是要领人归向主。所以当我们看见很明显的神迹，不是我们标榜个人或是教会的能力而恩宠，而是归荣耀给耶稣，让人悔改信耶稣，更深爱慕耶稣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对我们自己教会人讲的，你越看见神的荣耀，你就愿意更加服侍他，你就更加愿意爱慕他。阿们。有这样的心智的举个手给上帝，上帝你看见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第五个，耶稣所讲的道将要审判世界。约翰福音12章48节，持续的弃绝我，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然后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审判的时候，审判的依据是什么？
神的话，
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所讲的话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他。所以弟兄姐妹很清楚的，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的人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 Amen， Amen。 我后来又写了两点，没有打在周报上。第六点，有神给的恩宠、恩赐、机会，是为神大发热心服侍他的一个荣耀。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服侍我们的主，服侍我们的肢体呢？这是你我的责任，不要懒惰不服侍。 OK， 地狱的刑罚有分层次，天上的荣耀也有分层次。最重要的是地狱里面的城市的刑罚是永远不改变，天上荣耀不同的城市可不可以改变？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。 Amen。 我不知道那个伤害我的牧师，他如果到天上真的有一颗好大最大的那一颗宝石没有了，我不知道他要想什么。所以他永世永生就在后悔，来求神赦免他。第七点，知道而不行道的会被处罚，对不对？他这边讲了，你知道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仆人必多受责打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其实这句话我还可以继续的讲下去，因为这句话带了好多好多里面的意思。你知不知道神要求我们圣洁？知不知道？那你要不要预备你的圣洁呢？你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，那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还彼此相恨呢？你知不知道他的旨意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改变呢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如果真的要追究很详细的列出他这些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你发觉你根本就不 qualify， 你根本就需要上帝很大的恩典，还是很大的恩典。不是说上帝给我恩典，上帝给我恩典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那你永远都做不到。那弟兄姐妹，那你很危险的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最后，请问，你跟我预备耶稣再来了吗？这是我今天最后给你的一个小小的挑战，你预备好耶稣基督要再来了吗？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忠心服侍神到底的人，永不改变，忠心到底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这两段很难解释的经文，我盼望我表达得很清楚。我求主让我们战战兢兢，因为神你要审判，末世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审判。不管他以为今天他怎么样子的以为他的认为，但是主你是公义的，你不以无有罪的为无罪，除非他接受耶稣基督，除非他常常认罪悔改，而且真心的愿意去悔改改，而不是嘴巴说改而不改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受到上帝的提醒再提醒。求主帮助我们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重新学习像小孩子一样成为一个可受教的人。谢谢主让我们长大成熟，成为神所爱的儿女。谢谢耶稣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